今天是那个天台西京里面的法华文具西京，我们要介绍它的中册，请各位翻开法华文具西京第356页。法说中呢，到上星期已经完全告一段落了，今天要进入譬说中，所以各位今天会看到很多的故事，会看到很多故事。各位现在应该对《法华经》都很熟悉了哈，MP3 听了应该不下100次了吧？有人这样子带个歉意对我微笑，好像不太好吧？来，我们来看一下356页，356页它告诉我们说，整个譬说周啊，这个地方它先分为跟平常一样，一开始它就先它介绍你它的架构。然后架构介绍完后，他才往下来开始消文。这个地方在第20行的地方，告诉我们呢，整个譬说中，哇，不止光这第三品，它总共含括有四品，有四品。那四品当中呢，这一品譬喻品呢，是这在开山显喻用譬喻。以譬喻的方式来开山显义。那原来前面法说周的时候不是，法说周是由五佛章门来证明说，原来诸佛也都采这样的方式，是用五佛章门。那这边是以譬喻的方式来呈现。那前面的开山显义，它是用教理行人，对不对？然后呢，五佛章门来做一个广开显、略开显。这边第一品是譬喻品。那它就是用譬喻的方式来开山显义。第二品的地方呢是信解品，信解品它就是说中根得解，中根得解。再来是药草譬喻品，是由如来的角度来速成，然后再来是受记品，就是给予他们受记。那上面四品呢，他说都是环绕着譬喻，所以说皆曰譬说，曰譬喻而说，说什么来说？开山显义。那以下面呢？下面它都有一个26行，下四段。下四段这个下是指第三周因缘周，就是说现在这边全部约譬喻，那它第三周叫做因缘周，皆曰因缘。那成如名因缘，名系如因缘而临解，阿难以空王缘而获记，他就会说出他们术士跟他的一个结缘点是在哪个地方？那第357页第二行三五，他说第一周叫做法说周，又立法说，这个帮你们补上第一周，就是指说这是第一周叫做法说，立第一周法说周。那当中是不是应该会有是中根的示众欢喜而今无者呢？他说意思说，一个是精加纯律，就把它省下来没有说；第二个是因为说，既然前面有，那现在当然也一样是啦，那就是以此类推啦。那而且在后面呢，像法师品里面啊，他们有各个地方他都有说到示众临解呀。所以说，因为那个为什么他说示众临解这边要谈特别谈？我们在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的时候，他都是开出来是三次的。就是从正说开始，那只有在法说中多出一个叫做示众临解，它是有五段的问题，它是有五段。各位翻到343页下面的注脚一，找到了吗？有哈，你看到法说中它有五段，第一周就是正说，然后临解，第三速成，四受记，五是示众临解，对不对？那它是说这个地方呢，357页的地方，它就是说，诶。那第一周的法说当中，它有五段，那五段的一面呢，它最后面有一个示众临解。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譬说周只有前面四段，就是正说、临解、速成跟受记，为什么只有四段？就是只有四段的原因，没有第五段示众临解。那这里智者大师他的解释也是说，因为这部分啊。一个是可能就是这个人出经的这个人，他把它省下来，因为原来的这个范文本比现在多，那可能他省下来了。另外一个有可能就是说，他不是他省，因为我们也没看到他当时看的那同一本的范文本，范文本有好几本。他说他可能呢，这地方因为是跟前面一样，以此类推，所以就省掉了。 说这四众临解啊，它是指是第五段，不是说当中没有四众临解这个词，而说它并没有分出这么一段。好，来我们来看，那这样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正说的部分，请各位翻到338页，338。好，338，各位可以看到说，本身这个正说它分为两个部分，就是请佛来解释，就是舍利佛去说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了。那佛呢，当然就认同他，认同完以后呢，后面呢，他由舍利佛这时候他是已经临解而且受记了，他还去为后面的人祈请佛再详细的说，所以叫做普为四众。这样 OK 吗？所以这个地方的就是说由舍利佛祈请，那佛呢就速成以后，舍利佛再请说，佛啊，请您为，因为他自己认为说就算他了解，可能在场还有些人并不了解，所以就请他为四众再来说，这是一个祈请的状态。祈请完以后呢，佛就来做回答，那回答的部分呢就有一个发起的一个回答，就是开头，就是佛告舍利佛说他要谈的主题先放在哪一个部分，然后讲完他的主题以后，接下来就带出譬喻。有没有翻到他譬喻？然后那接下来一直到这一品的结束，全部都是在譬喻里面。譬喻呢就分为长行，就是文字长篇的文字，那长行跟隔壁338页的，我们看到中上方有个记诵，长行跟记诵，它就分为这两部分。所以呢，整个第二品啊，前面的架构这里，它介绍的就是说，哎，有四品是如此，然后有四品都是属于譬说中，那开始要进入正说的时候，正说里面就是有一个祈请，那这祈请呢，就是舍利佛用跟佛陀一个很简单的对答以后，佛来回答。佛回答的时候用一句话把他的主题说，诶，那我现在呢不谈了诸佛世尊，就是不谈五佛章门的问题咯，那我只要谈的目的是哪一个点，就是要用譬喻来更解释清楚我前面法说中所谈的意思。那时候从这时候他就说，我要用譬喻的方式说，把这个点出来了以后，从此进入譬喻，整个就进入譬喻，就是他这里叫譬喻品，也是譬说之后从此进入他正说譬喻里面的正说，那就分为长行跟记诵两部分，这样 OK 了。好，那我们来翻回来357页。好，我们来看正说当中的呢祈请的部分，第七行他说请的部分呢分为三个部分，一个呢是自述无疑，然后呢佛呢述什么，他说那个这个数啊，他说当时呢是说他曾经呢有多少人也跟他一样，那佛也曾经怎么教化他们，然后最后再为了四众，以四众的一个因缘，因为他已经发心佛道，说他今天不是为了自己还有疑，而是他以一个为了四众的因缘来祈求佛。第一个四字无疑，尔时第四行，尔时舍利佛薄佛言，世尊我今无复疑悔，亲于佛前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是自述，我今无复疑悔，所以他现在自述他这样，他没有疑惑了，因为呢他也亲于佛前得受了记。但是呢底下他讲了是我行的地方，是诸千二百心自在者习住学弟，佛常常呢教化他们，佛常教化言，教化他们说什么呢？怎么教化他？所以这个言以后是谁说的话？是佛说的话，他引述佛说的话。他佛说：我法能离生老病死，究竟涅槃，是学无学人以各自离我见及有无见等，未得涅槃。好，佛说到这边以后呢，他说：那这一些人。千二百自在的这个第十七行，跟他说至今于世尊前闻所未闻皆堕疑惑，所以这个今于世尊前闻所未闻皆堕疑惑的是谁？不是舍利佛，对不对？是千二百心自在者，说他这是什么？是同行，他的同行十八行，他的同行。所以这个世众呢是他的化境，今心运大悲则普为起。那佛常教化，下面就是说以前呢他们只认为说有声闻缘觉菩萨三教，那今天呢有三声教化，那今天 世尊前面呢，发现原来习是直义理，都是同一个理，理一嘛，他用教理行的，对不对？原来他认为教有三，他全部归为一，叫做四一。那所以他在上一章法说着，为什么一直要叫做四一四一？开山显一，他怎么样显出他的一？他从教理行等四个方面显出他的一。所以原来认为有习有三教，事实上只是一教，而且理只有一。习说三是究竟，经说一是真实，所以他全部归为一。那他就说，那为什么三也是究竟，一也是究竟啊？他们这些人千二百自在者，他就这样矛盾自迷啊。所以说他说叫做皆堕疑惑。那底下就他引了一个人的说法，他说过去的舍利佛说心就两疑啊，千二百只有心疑。他说舍利佛应该这时候也有疑啊。那是智者大师认为说啊，上根的人怎么应该是要疑惑比较少的、啊、怎么会上根的人心就都在疑啊，反而中下根的人只有一个心疑啊，当然是不对的啊。所以智者大师就是反驳，他认为是真子这时候他应该没有疑了，他就像他自己经文里面说的无复疑惑了。而他是为了谁说的？为了他的同行还有普为四众齐起。358页经文他就讲了，他讲了说好，他普为这千二百自在心自在者，他们皆堕疑惑，然后赞叹他将要齐请世尊说了。第三行，善哉世尊，愿为世众说起因缘令离疑回。善哉世尊，这是为世众普请因缘呢？所以为什么说为世众说其因缘令其疑悔？这说这个因缘，说前三后一的因缘，就是说前面为什么要说三？为什么以前你要为我们说三？后一说为什么今天会用教理行人四个方面，而且五佛章门都也都这样子，为什么会是一？能不能把当中的缘故为我们说清楚明白呀？说这个因缘不是指因缘说中谈术士的故事，而是说为什么要前面说三现在说一的缘故。好，那这时候呢祈请完了，接下来整个就是要看佛陀上场咯，接下来的话都是佛陀说的了。好，那佛陀说完以后，到最后的部分他才会再跟舍利佛做一个问答，说啊，我今天如此啊，为他们就说让他们出了火灾，而且给他们都是给大白牛车，没有给他三种车，有没有虚妄啊？那时候舍利佛会回答有没有虚妄？没虚妄，到后面才会有这么一个对答，中间这一段全部是佛陀在说的。好，然后来看文呢，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发起，然后是譬喻，而后劝信。劝信的部分就是他们开始问答的部分，借由舍利佛跟就如果佛陀自己说这是无虚妄的，那舍利佛他的角度能不能认同？今天由舍利佛也认同以后，两者真信以后，再劝发大家能够相信说这个开山显一背后的理是一的。来发起，第十行发起，他说发起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意，一个是引。意呢是为了令其奋勇，引是为了让他快快的前进。那这个意的部分，第十三行，而时舍利佛告舍利佛，我先不言，我先不谈什么部分，诸佛世尊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说法，皆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是诸所说皆为化菩萨故。他说我先不谈什么部分，为什么之前不谈说诸佛世尊都是只有一个叫什么佛道，全部也都在教化菩萨，你们都是走在行菩萨道，为什么呢？为什么？底下第十五行就告诉我们说啊，我先不言这个地方啊，是指前面在明权，那皆为菩提是在显实，皆为化菩萨，就说若权若实，皆为入佛道，无住涅槃。所以上面已经说啦，已经说了，他没有叫声闻真正的声闻，声闻到最后你也是在成为什么所谓的方便，成为佛成为菩萨的一个方便。那你为什么要执教迷案不解呢？这样如此这样一个责备他，好像看起来呢是在意，就是所谓的戒归戒法。那底下就说，然呐、啊，舍利佛，今当赋予譬喻各名此意，诸有智者与譬喻得解。然舍利佛，今当这样的是引接安慰。他前面是说，他明明就是他前面他就已经说过了这些东西，他就不谈了。 但是他就是他想说，那这样是不是假设你现在是舍利弗，你问了一个问题，佛陀就告诉，然后那个佛陀就告诉他，告诉你说，我不谈啦，我先不言，我现在不谈的这个事情了。诸佛世尊呢，种种譬喻言辞方便，皆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不谈这件事，而且他们所说皆为化菩萨故，就明明就是这样。对，意思说了，前面已经说了很多，我现在不说了。那这时候听到的人会不会觉得被拒绝了？那他说他这地方叫做译文，然后再透过一个这个蓝，蓝是语气的转折，蓝舍利弗，他代表说我不谈那个部分，但是呢，今当赋予披密更明此意。哇，要用另外一个比较善巧的方便，而不是直接用这个理的方式来说。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有没有发现，就忽然本来被拒绝，忽然得到一个很大的鼓励？原来佛要用另外一个更善巧的方式来说，而且呢，当中只要肯用心的人呐、啊，他一定呢。他这底下有啊，你有看到他的智者，他称为智者的意思是22行的后面，如果能够得解者，犹能够称为智也，找到吗？所以他的不是说那些人很有智慧怎样，他说以譬喻得解的、啊、或许有一些人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能够透过这个譬喻得解，他因为他能够得解，因此他也称为智，这是两者一体两面。好，今当赋予譬喻各名此意啊，他说前面呢、啊、他已经22行，这他是智者大师在22行的前面这十个字，是智者大师在想这个佛陀啊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斥责，如此的一个深切，那呢很担心听不懂的人会认为自己形陋鄙陋，因此呢就自沉，这个自沉就是啊自我放弃，自我堕落，对对。就很担心啊，这些人会觉得自己鄙小啊，形陋，然后这个对呢就是对自己身体不满意，自己觉得自己笨，这个鄙的意思是形陋鄙夷，然后这个对呢，这个一个心在底上面，一个是怨对的对，就是升起那个对自己不满意的情绪，因此自我消沉，自我放弃。他说那这样子很担心他们会这样恐，所以佛非常的慈悲，虽然拒绝后他就说，所以今天呢许其譬喻更明此意啊，然后后面还很赞叹他，就如果你们在这里面当中能够了解的话，也是呢称为智者啊，等于是一打一下还要拉一下，让他们能够更警惕。哇，原来前面都没听懂，那现在这个譬喻如果仔细听，也许听懂了就有希望了。359页，譬喻的部分分为长行跟寄送。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长行的部分呢，有分为总譬跟别譬，请各位翻开338页，338页翻到了吗？好，各位看到那个长行的下面有个挂号阿拉伯数字一，看到有个叫做什么开譬，对，那在339页的上面有个叫做合譬，它就是一开一合，把这个譬喻呢先分别说，分别把它说，这叫开譬，把它每一个点啊抓出它的代表性，然后说出它的含义，它的寓意是什么，之后再把它合起来说，诶，那这个火，他看到火的人跟在火里面的人什么意思，那叫做合譬，合把它合起来说。那这个开譬的部分呢有总譬跟别譬，在338页有个 A，找到哈、哦、，A 有总譬，那 B 是别譬，那这个总譬跟别譬呢是不一样的。各位可以看到总譬的部分，总譬它很简单，它用名词代表，你发现都是名词，比较没有动词，比方说长者啊，长者譬、社宅譬、一个门，为什么是一个门？一门譬、500人譬、火起譬、30子，对不对？就是描述那个一个名词。底下的别譬它就不一样。别僻地方看长者见火，那舍车舍，他本来要决定要用那个，他想说他可以用茶几，对不对？把这门再壮大一点啦，甚至可以把自己把这些人也带出去，本来是用蛮干的，后来决定要用车子来引诱他，那他为什么要舍机，为什么要用车？然后第三个 B03 等是诸子大车僻，等是诸子大车免难锁车，怎么样令其免难？那这他们免难以后到大渠道，那他们怎么锁车？那这个长者呢等是大车，再来就描述诸子得车欢喜， 再一个呢，就是长者有没有虚妄的问题。今天出来跟原来在里面说要给他三种不一样的车，那他出来后只给他同样都是大白牛车，有没有虚妄的这个问题。然后合起来的时候呢，总譬的部分在那个合譬的地方，也就是分别合总譬跟合别譬，所以合的部分就是把你前面的意思啊，他再把它做一个整理的部分，除了原来个别寓意再把它做一个发挥，就是开合，这样 OK 了吗？好，那寄送的部分也是一样，所以你看今天看长行跟寄送，它的架构是一样，339页下面的寄送，也就是开辟，开辟以后呢，就是什么总辟，有没有看到一个一开辟，然后340页有一个总辟合辟，开辟以后开合，开辟跟合辟找到没有？只是因为它是寄送，所以它前面就会有一个送开辟，这个送不是歌颂他开辟，这个颂是指寄颂里面的开辟，叫做颂开辟。然后呢，长者辟，它前面有一个叫做颂长者辟，是寄颂里面的长者辟。这样清楚了哈？所以这个颂以后，各位如果看到法华文句，它谈到颂什么颂什么，说不是在歌颂，而是说这是在寄颂里面，然后再谈后面这个主题。嗯，好。来，我们那我们就开始来看看那个长行里面的开辟的部分，359页，359页第四行，他就告诉我们长行分为开辟跟合辟。那开辟呢，有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呢第六行的后面，一个是叫做总辟，一个部分是别辟。那总辟的部分很多，分很详细。那一开头呢，它有个整个总辟的部分，我们先来念一下这个文齁。整个底下后面会细说，那它文呢就是这么短短的，第九行到第十二行，文很短，总辟的部分。舍利弗，若国邑居若有大长者，其念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同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多诸人众，100、200乃至500人止住其中。堂阁朽固，墙壁堆落，柱根腐败，梁栋轻微，诸大巨石突然火起，焚烧社宅。长者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这是总辟，就把整个故事很简单的稍微说了一下。好，总辟呢，第十三行，它是要辟四家章门，就是五佛章里面的四家章，是要谈四家章。今我亦如是的两行记，这两行记呢，略开呢，由这两行记来略开略诵呢，开全显实。那总辟辟四家章里面的呢，有叫我以佛眼观，然后见什么什么的41行记，各位回去对好不好？底下都给你们出处了。那是广诵开全显实的优异，事实上是就是刚才说了。前面的法说周里面不断的就是有所谓的略开显还有广开显，那略开显广开显都不离开哪四个？叫理行人，对，就是广开显跟略开显。那他就是说现在啊，不管如何总辟呢，讲白了就是总辟就在谈四家章里面的略开显跟广开显就对了。好，那总辟分为有六个部分，就是长者设宅一门500人火起跟30子，刚刚都有念过了，对不对？那下面17行到21、22行就是把它稍微细稍微说一下，后面会再细说。长者就是指譬于这个我，这个我是指谁？就是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地方是在谈释迦章门，很清楚的谈的就是还是在谈释迦章里面的主角就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火宅譬呢，他所要谈就是说原来佛的地方他的处所是安稳的，就是在前面法说的地方佛的处所是安稳的，但是呢今天三界的这地方呢就是不安稳的，所以他是用火宅来对对哪里，对出三界的不安稳。那一门呢就是来宣示哪一门，就是开山显义的那一门，就是佛道门。今天只有一门，不是三个门，就是讲得很清楚，就是开三显一，而后这四一都趋向于一，就是佛道门。好，那500人呢就是对上面的有众生，那这些众生呢第22行你看到30子， 但是这些众生呢，当中为什么有三十子？因为呢，能够知众生心欲的三嘛，三圣行的，只有你愿意走上佛，愿意学佛的，愿意起修的人才是佛子。所以不是所有的众生是愿意起修的。所以为什么人家跟我讲那个藏通别圆，不是在藏教里面有个凡夫吗？然后杂学儒，然后很多人就以为他那个地方是指普遍性的众生。然后这样子，有一次在一个大概6年前的一个研讨会，那里面就是陈老师发表一篇文章，提到那个众生就是问题，就是众生修行的问题，还有智者大师的一个限制，就对于那个藏教还有通教的凡夫位，他们天天在探讨凡夫的地方。那在场的有一个老师，不是法，是老师，一个老师是教师，是助理教授还是副教授，他的那个教授等级我不太记得。那他就提出来说，那个今天这些限制啊，以我们在做一个凡夫来讲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们事实上一个你看路边上的人，或者你看现在社会的乱象，他们事实上连那个道德教育都不清楚，怎么知道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不切于实用的。而且以一个佛学在接引初期来说，他这个杂学儒的凡夫位呢，应该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就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呢，那个时候陈老师他们的回复，还有那李老师的回复，就说得很清楚，说事实上智者大师他的回复，他的那个杂学儒的定位啊，不是在做一个接引从来没有学过佛的人进入佛的教门，甚至不是在做一个开始熏习的初级的动作，不是的。他可能都已经开始学了一段路，然后开始有些名词的听得懂，然后他这时候发心，他也想要去真正认真的起修的人了。这个了解吗？就是我们教室有个人在外面，甚至很多人在外面听录音带听什么，然后或者聊天，都在聊，可他们就是还没有这个勇气跨进这个门。那些人就是属于我们在做所谓的一般的传统接引，就是刚才那个前面在发问那位教授的提的看法。那一些人你要跟他说这样的一个标准，根本他够不到嘛。所以天台的凡夫位是有问题的，那天台这个他就提出这个一个问题，就说这事实上他的藏教的定义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不可能的，这样不可能，这个凡夫位是我们应该是文献上有错误这些问题。然后这个东西就很可爱啦，这东西回答给他，然后陈老师回答给他，那是因为天台本身的定义，他列为凡夫的人是要愿意起修的人，不起修的人他不放在世教里面讨论。这样了解了？所以说我们要不要，我们有没有办法列入？我们一定都可以啊。你们光每个礼拜要来上课，还要这样子完成作业，就已经代表有心了。这个大师他说标准很严，所以这500人跟30子，你们透过刚才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来问答，你们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会有所谓的有些人他不列为佛子，明明他也是在这个火灾内，为什么佛没有救？因为这是机感的问题，对方他本身没有让自己成为这样的机，因此他当然后面没得这样的感。然后再来21行，这个火起的部分就是辟上面的，就是呢，辟呢不安闻法，五将那上面我们就提前提过的，像有五浊啊、八苦啊。他说辟上面前面我们提到的不安闻法，辟上这个上就是指法说周的辟上，然后来对应当时所谈的不安闻法，还有五浊八苦啊。那这个500的就是辟上面法说周里面的众生，这样 OK 的吗？好，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譬上的意思，说譬喻前面法说周里面的谁，譬喻前面法说周里面的众生哪些呢，然后譬喻前面法说周里面知道众生心欲的三圣行人，这样 OK 了哈。360页来开始细说这个种譬。种譬的部分呢，有一个长者譬开始， 长者 T 他都有分为一个是他的名行，他是他的名行，然后位号跟他的德业。名行的部分，名如宾，行如主，行有亲疏，名有近远，故举处所以显他的名行啊。这个部分各位你看起来大概很有点不是很了解，我们再往下看第五行的部分你会比较清楚。先看到第五行的部分，他说长者名行遍此三处，遍此三处的意思是指哪些地方呢？就是指第四行里面谈到的遍了国家，你如果封疆为国是最远，对不对？范围最广。那宰字为邑是居中，然后呢如果是聚落就是在你的附近，走路啊或者附近邻旅最近，就是范围最小。那长者名行遍此三处，就是说这个长者他的那个他的行为啊，还有他的名字风范，在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知道，而且你近呢，你怎样的靠近他，你跟随在他旁边，你都找不到他有什么缺点。那呢如果是你是远方的呢，你只不过就是听到他有一个什么高峰，就是你听到他的德恨啊。那呢口无遮言，心无遮行，意无遮法，名行相称，他不是刻意去照做的，他是完完全全从里到外是如实的啊。真实大人内合如来三业，随智慧行，趁机施化，能够对给予众生他的刚好合他的法，名称普文德州法界也。那这是智者大师的看法哦。那他这个名行呢，他有分为什么，像底下各位看到那个第十三行，他这个位号啊有一个叫做世间长者，还有出世间的长者，还有属于关心的长者。世间长者是一般我们会把他赞叹，他说啊他是称为长者的人，一种就是出生，就是最最平常世俗性的定义。那出世间的长者的话，就变成说他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功德。如果是关心长者的话呢，就要看看他内在相应的理，他所修的相应的理达到什么程度。那这样的相应的理的话呢，通常就要直接跟实相才够称为长者。好，我们接下来就看介绍一下这三个部分。十四行的部分，世间长者，他说世间长者呢一般要必须要具备十德。第一个是种性高贵，他的种性高贵以外呢还要看他的阶位高不高。你们有听过以前那个像佛陀故事里面有的婆罗门会沦为乞丐，对不对？那他就有没有达到位高？没有，他便只有心贵。好，他这代表下这两者都要具备。再给他有没有钱？有钱，还要威猛哦，这个代表他的什么能力也要够哦，能力要好。他智慧够不够？要够。然后年纪还要长，哇，年纪轻还不可以，还要活得够久。然后呢行为要清净，还要懂得礼仪。然后呢为上面，就是比他更为什么，前面也曾经有的人赞叹他，而且下面的人信服他，比他位高的人赞叹他，愿意提携他，对不对？而且不会觉得呢想要把他排挤掉，等于他对上面是恭敬的，对下面是有爱的。好，那这个信呢，你看智者大师后面帮他把它化成我们在一般的中国的方式来说，就不是谈种姓了。我们的在印度谈种姓，这边他就信的话呢，就必须三皇五帝的、啊、他的亲戚啊，左雕右叉之家，要不然你也要知道啊，他的横姓亲属叫做旁系亲属啦。如果不是直系，你也必须是旁系、啊。那位者呢，必须要能够辅弼丞相啊，严眉啊，横啊，能够呢，至少要怎么办？是中央官呐、啊，主阁成员呐、啊，内阁成员的意思。有一本书叫《盐铁论》，就在谈论那个整个国家里面呐、啊，这些政治的运用。好，那负责同仁呢，同龄筋骨，丰饶齿靡啊。要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威则呢，严霜隆重，不速而成啊！你看到他，你就会不速而进。修智则呢，胸如武库， 权其以超拔，年则苍苍人人物以一所服。行则白圭五典所习奴言，白圭五典他是说就是像那个你完全看不到他有任何瑕疵，然后他在教训别人要别人去做的，他自己也都做得到了。那我要先讲哦，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讲的是佛陀的教法，我讲的是止观的教法，我还没说那个程度，所以不要拿这一点来跟我说哈。我讲的是说佛陀他们怎么教导，但是呢我还是在学佛，我还差得远，所以这一点是没办法。那礼则呢，节度详许是所是瞻啊，都以他的一言一行当作我们的标准啊。上则一人所敬，下则四海所归，实得具焉，名大长者。当时有一次舍利佛在一个类似像以现在中国话的话叫做客栈，那他们那边的吃东西，在椅子吃东西，那有一个婆罗门的长者带了一票人就走进来了，那客栈里面坐满了人。这时候呢，那位长者他们就是当然要人家让位啊，哪挑不挑就挑了舍利佛那一桌，要舍利佛让位，而且那个态度有点桀骜。那这时候你猜舍利佛怎么说？他就说他是长者，要舍利佛让位。舍利佛怎么说的？林灵秋没读过吗？有吧，有印象。然后那个时候舍利佛怎么跟他讲的？想不起来。舍利佛就说啊，他因为他用长者自居，要他让位，长长的胡须都白的，然后斧头发也是白的，然后身边又有这么多侍从，看起来好像你前面的性高位高大富年期至少有具有四样了，对不对？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个舍利佛就直接取其他几样给他，你他智慧够吗？那一个长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的德恨啊。他就举这个啊，说那你有没有理呢？要我让位，你有没有好好的请？不是用你说你是长者就我就相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礼备啊？就算年轻人不懂事，有没有让年轻人服气？你让年轻人自愿让座啊？然后他就这样讲到后来，就那个长者啊，当然就还是没位置坐啊，只要是自取其路这样子。舍利佛没有让，他说舍利佛蛮年轻的，舍利佛是没有让位给那个婆罗门。来，21行到24行，那出世间的长者呢，他的那个第一，他也是有实相，佛从三世真如实际中生，所以他的性高不高贵？高贵，他是佛家所生呢。功成道住，十号无极呀、啊。你说他的位高不高？高啊，十号无极呀、啊。而且他的功都成了道住，这当然一定是。那再来呢？法财万德悉皆具满，有钱，这些都是大富大有钱。我那天去那个昨天我去在找一个找人，就有一个阿尚就帮我找。那因为他们那些有，因为阿尚里面有的是要请的，有的是义工，就是他有就是早上就会来帮忙扫地的。那有的因为是要长期性的，就是会请一个两个。那个来带我，因为他很少看到我，他带我去找人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就沿路跟我讲说，那个是请的啦，我是拢做无，要说啊无啦，你是专谈，你讲嘿呀，安怎开拢开未起，这样懂意思了没有？他那个法财就是你自己修来自己得到的东西，不是去做额外。说法财万德悉皆具满，实力雄猛。那这时候有没有达到威猛？有，自己而且降魔啊，还可以制服外道，一心三智无不通达，智慧深吧？对，非常的深，而且非常的广，所以叫无不通达。早晨正觉，久远落失啊！早晨正觉，久远落失。你说他虽然年纪轻就成正觉，但是他久远落实，这时候就显出他的年纪年起无量寿年起年纪非常的大咯。三业随自运动无失，他的行为是不是都没有过失，而且都是什么清净的运动无失？不是说他去打拳干嘛都不会跌倒，他这个运动是指他的行为，在他的行为当中，这个运动是指他行为当中都没有过失。 为什么都没有过时？因为他三业就是身口意都跟随智慧行，随智慧而行，三业随智，因此他的身他在行为上面呢都没有过时。然后再来是具佛威仪，心大如海，礼备不备？当然备。十九方总觉所共称誉，所以呢十方诸佛都照样的都来称赞他，是不是所谓的上叹？那七种方便而来依止，就是说只要在佛修学佛法上的路，乃至于到别教菩萨以上，他都还愿意来依止他，跟他学习，是不是下归？对，好，所以说这样的就是一个出世佛大长者。再一个是关心的，关心的从这个地方来看，直接看理的部分，比较强调是理的部分，而不是从他各方面的来看。那这个关心之智，从实相生，生在佛家种姓真正，山货不齐，姓贵，从实相生。再来发位，虽未发真，还没有发真，但是他已经能够呢，着如来衣称为什么称？这个是称，不是称，是称。和那个我们就一般怎么讲相称，对不对？相称就是符合相称。三谛含藏一切功德，正观之慧呢，降伏爱见勇猛，中道双照呢，全时并重，这个就是他的自身能够双照全时二边，而且双照身熟二边。九积善根能修此观，年纪长，其余七种方便之上，此观观心性，此观是指啊这样的观法观察，此观名词，观动词，这样的观察来观察心性，叫做上定。此观观心性 OK 吗？好，那三业就没有，这三业就会不会有过失，以这样的方法来观察心性。对，如果能够以实相相应，而且能够说在修在即灭人，以正观智慧降伏爱见的一个方式来观察心性，则三业无过。那力缘对境，就他日常生活当中啊，力缘对境就是日常生活在行住语默坐坐来修，力缘对境就是六坐对六尘，六境六坐对六尘，行住坐卧与默坐坐这六坐来对六尘，哪个色身香味触法，然后呢他都没有过失，能够如此观的话呢，就是身性解相，诸佛欢喜来赞美他，就是上叹。天龙四部恭敬供养，就是什么下归，等于是我们各位的关心呢，他有没有发现他并没有说这时候是佛，对不对？他立他的标准是放在你就是愿意起修的人，就是以这十个部分去努力，这个关心是对于所有在起修的人而说的，不是出世间的，不是出世已经出世的人，对不对？他说你虽然没有发真，就已经第二十六行的第五个字到第八个字有没有找到，还没有发真，他的条件就已经发，就已经定义在这边很清楚了，只是你在起修而已啊，你还在练习。但是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去努力的话，就是能够叫做观心长者，这也就是当时舍利佛在回复那一位婆罗门长者的一个角度。好，那这一第361页第四行，金以十德铁金一足，就是金以这个十德来去配合这本金的意思，这个铁就是拿去配合去搭，那你就会发现说完全可以有铁金一足完全，但是你缺哪一个啊？他说而缺一文，缺哪一文呢？我们来往下来看，他说国域居若有大长者，那这个山处称誉为大，岂非姓贵啊？那长者呢岂非位高，衰迈岂非其老，财富无量岂非丰足，多有田财岂非分略周瞻啊？这个的智慧当然要深，多有同仆当然就代表他的势力大啦，其家广大当然代表什么德行师之啊，唯有一门就代表呢礼节是训人一路，多有人众呢就是下人所归，今天缺哪一文呢？ 缺上面，就是说所谓的上面有没有人来赞叹他，有没有人来赞叹他。他今天讲的，他说虽然缺了一个第九个上叹的这一文呐、啊，但是今天冠了一个字，就是大长者，以这个大字呢来兼之，代表呢大人所知，故称大，就是所谓的上叹，你把它含在里面的。事实上后面的部分呢，这个地方是说他缺一文，这个到了后面，就这一个所谓的大部长者啊，当然是没有，但是到哪里地方会出现，就是有一个叫做长者穷子那地方，那地方另外他就会发现，原来国王长子他们都有敬重他，那个地方就是十文都有，十文都有。好，那我们他的名行呢，位号，再来是他的德业，第九行德业，德业从其年衰迈下面呢，一直要来赞叹他的德业，其年衰迈下面开始要来谈他的德业，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几诸同仆，种种要来谈。第三个是叹他的德业，德有内外，外有外的话呢叫做资财，内的话叫做自略，那自得叫做年，这个年高博达筋骨，故称为什么譬喻佛的智德。衰迈呢，从他的断德来讲，他断哪方面啊？断哪个五住烦恼都断了吧？哎呀，对呀、啊，所以他的根智有没有纯熟？有，所以说他一个是从他的断德，一个从他的自得。然后所以呢，财富的话呢，就是有外德无量，总辟呢万德，田宅呢是叫做别辟，田的话是养命，辟呢禅定智或般若。由他的禅定来滋，就是来辅助般若，宅可以栖身，辟实境为智所托，略则十八空门，广则无量空门。若论福德，那的话呢，无形而不修；若论智慧，无尽而不造。无形而不修的意思是没有在修，还是说他什么都可以都做过都修过？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做法对？什么都修过，没有一个漏掉。若论他的智慧无尽而不造，就是说没有地方他造不到，就代表说他的智慧所去造的、啊、没有一个地方漏掉的，没有一个漏掉的。所以说呢，简单的说叫做略十三行，简单来说好像是有什么十八空门，广的话事实上是无量无的空门。同仆呢，来到第十五行，同仆即是使人啊，就是代表什么？他有方便之见，就他有种种的方便之见善巧，不一定你可能认他就是不一定要直接让你看得出来是他在做，他有很多方便，但是他都让你能够铸成，就那时候在铸行啊，铸铸道啊，我们一般铸行或者叫做铸铸道，就是上次不是有画楼梯给你们看吗？就是像那个楼梯一样啊。如果他今天直接出手说是他做的时候，就像这条路直直走啊。那如果他今天要在几次死人的话，就是在给楼梯嘛，就等于是由各种方式让你虽然不知道是他直接走到这，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都是由他在去下命令，由他去支持，让他们让你们来得到这样的一个方便。这个在摩诃止观里面的说比较详细，摩诃止观里面他在谈方便的部分，因为摩诃止观四禅波罗蜜还有像是同盟止观，他都要谈二十五方便嘛，所以他谈方便的地方他就会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他的方便事实上就是智慧，也叫做巧慧。那在刚开始二十五方便一开头破题的地方他没这样讲，你会觉得说是吗？但是一般人读文章读读读就会开始在重点就发现二十五项，就会忘记他最后的那个结尾，然后他这个部分的地方就放在二十五方面的结尾的部分，他就会告诉你啊，所谓的善巧啊，事实上就是巧慧，就是让你不会偏离你要去目标当中的巧慧。这样讲起来有没有发现就还是在同条路上走，一定要前进，而且令你能够前进离开现在这个困境，就等于像我们这个图来讲，这个上次不就画过了吗？对啊，就等于是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各位看到顾小姐这样就可以了，就从你这个来看，就等于是你一定要从这个横面往上走，能够往上走的才叫做 巧慧，令你能够脱离现在这个困境，而且往上增上的，才叫做善巧。这样子，好，清楚了。我现在就常常听人家讲什么开方便啊，善巧啊。开方便是说你眼前有困境，我帮你找一个方法，让你能够继续圆满你的功德，而不是就放弃了，这样意思啊。是能够继续圆满你原来的功德，然后呢用别的方式来尽量，或者帮你想一个法子能够达到。所以那时候好像是摩诃迦瞻言吧，他怎么去那个宣导，在一个种姓里面那么样的严格的印度去宣导，令人家持戒受业戒跟啊。摩诃迦瞻言，摩诃迦瞻言这个方法事实上应该是不止一个人有做过啊，嘿，就是能够令谁是受业界的啊，屠夫受业界，隐者受日界，然后后于日夜各得其乐，各见其乐，至少他在他种姓不自由，职业不选，不能发选择下，他能够呢是在他可以的条件下，他尽可能去做，而不是告诉他说啊，那我就给你开个方便，那这个受的这个戒你都不用持啊，因为你的时间就是这样，种姓就这样，没有吧哈？而是告诉他说，今天受的这个戒，你必须在哪些条件下，你就告诉自己，你就是受日戒，讲得很清楚。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他只受了五戒里面的三戒，没有受饮酒。也没有受淫戒，然后他跟人家讲说，他都说他受五戒，就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你不是受五戒吗？怎么在喝啤酒？我没有受不饮酒戒啊，他说可以受少分，然后我就快要昏倒了。我说你明明讲是受五戒，你没告诉我说你受四戒，这样了解吗？所以这种话吼、哦、讲的就要很清楚，像刚才他讲到的摩诃迦瞻言，他说他受日戒。他是有白天是在持戒，他受夜戒，他是有夜间在持戒，他自己受几戒一定要抓得很清楚，要不然就变成是有妄语，还有会骗人的问题，一定要讲得很清楚。虽然是在五戒的场合随分受，但是今天自己随分受，就一定要说出自己是随分受，这样清楚了齁。好，我每次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问题你们现在觉得不重要，可是到后面的果报是很重要的，会影响很大，所以情愿现在讲清楚，然后眼前要点不要管说面子挂不挂得住。明明受三个戒，人家就好奇，那你五戒为什么不受五戒，为什么要受三戒？人家就会追问。那讲说他不板头，他说爱饮酒啊，每当受不饮酒戒，那个啊你五堂不饮酒啊，暖暖，有的就是为了怕麻烦，就情愿说受五戒。这不好的，你要不然你就真的怕麻烦就去受五戒，但如果做不到就还是跟他说我受三戒，但如果跟人家问就要想要怎么样善巧的告诉他。那有时候人家问的话，就觉得有的人还会讲说他受三戒，那有的是在生意上的人，他们吃素也不方便讲，因为有的讲了以后会有生意就接不到。那以前我跟同学讲，我们就怎么教他骗包，后来也不是教他，是因为有一个受了戒以后，他吃素，可是他生意都继续做，做得很好，而且他六七年都没有人发现他吃素，连他的生意的朋友都没人发现。因为原来你会发现一个人吃素吃荤，应该是在有聚会场合才会发现嘛，那他就把他的聚会场合改成是打球，然后打完球之后，他就会在打球当中，他就会带一些像所谓 sandwich 三明治那一些东西去。那三明治反正准备吃蔬菜水果的跟三明治跟你有荤的三明治实在是没什么差别。那因为吃了以后，他就说他当然有事，他就不跟他们聚餐了，他就散人了。那三明治大家吃一次也不会马上想说，但还要再去吃一坨，大概就会各自散人，所以他就会花小钱省掉大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说晚上的聚餐或谈生意。那他的方式是会慢慢跟对方沟通，尽可能约在下午谈， 就是不要约在太晚，然后他会挑对方的时段，他会跟他聊天干嘛，然后就顺利就约，甚至有时候都带把手去。那人家因为他知道会带把手，他就会进，有的人就不会，假如说晚上吃饭要花钱嘛，那因为他又会提把手来，就想说、啊、那好啊，省事啊，又可以还可以这样子，大家就变成是办公室，对方的办公室气氛会欢迎他，是下午过去谈，而不一定要去聚餐。那有人就问说，那有的就是喜欢去那个叫做，就是要找人陪酒吧，会敬酒的地方。他就问他说，那怎么办？他就说，他就讲了一句话，把他老婆搬出来了。他那时候是搬他老婆出来，就是要他老婆打电话把他抠走，然后就装成他怕他老婆。这个就等于是他要有点技巧啦，而且家里人要搭要配合啦。这个他说他当时做很多，因为他家小孩子啊也都还不知道他父母吃素，因为他觉得说只要跟小孩子说，那小孩子在青少年期会认为这是迷信，甚至在同学当中就会觉得好像不太想说，或者是不好意思，想要吃什么就不敢去买，怕回家会怎么会有忌讳会被骂。他们就只是在餐桌上啊就照常平常这样子煮，然后呢不煮荤的。那你不说小孩子的话，你煮什么他就吃什么啊，基本上煮什么就吃什么啦，搞不太清楚到底缺了什么啊。那他们想吃什么路边他们去买，他们也就嘴巴都嗲嗲，就不要念他小孩。所以他们朝小孩子到了很好像好几年以后，他们有这些比较算是都是学佛的人到家，才慢慢知道原来他的爸爸妈妈早就吃素了。这是他们两个做得很好的一个方便法，等于是他们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啊不要是造成更多的副作用。另外还有像好几部经典，因为我们一般学佛的人很喜欢很可爱，有的人在工作场合就会说啊我学佛嘞，我去哪里了，然后那时候还在刚起步。那公司行号有的人一般公家机关可能也还好，工作蛮清楚，公司行号有的时候就是人员少，那如果越爱说，有的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吃了苦头了，就是说他说他学佛，然后说他去听了什么课，法师或者是老师都要他们帮人家分担啊，要承担人家的苦难啊，然后同事就说那加班就谁留下来，学佛的留下来。那买便当谁去啊，学佛就去跑腿。这样子，反正你也没吃素吧，你只不是学佛嘛，你就去跑腿这样。然后后来跟我们讲说好辛苦哦，好难过，为什么学佛反而让他觉得挫折很大，情愿不学佛。而且他当他每次讲话，如果讲的真是有情绪，当他讲话很激动的时候，人家就讲说你哈呼啊，都哈个安呢？你讲叫不叫我哈呼？看你都闷啊啦！这意思就是，就等于是还害对方棒了很多事情。那所以这是他们那时候还没有不了解。我记得我那时候上第二门，我在上蛮早期的课，佛典法语的第二期吧。我就那时候就跟大家讲了，我就找了很多佛经，都提醒大家。第一件事说，你学佛是学在自己的事情，学在自己的自修上面。基本上一般人跟你相处，除非你出家，不然应该在你身上你不说没什么人看得出来，应该是看得出来是你的相处气氛跟你相处更融洽，或者相处上更顺利，而且觉得你更有正面的思想，做事更积极，然后为人达观，应该是这样子，而不是在嘴巴上就说你学佛了。应该看到是这样，因为其他的事情你看学佛他有叫你要做什么日常生活让别人觉得你学佛的吗？没有吧。拜佛礼佛在佛堂是自己的事吧，或者就是共修的事，然后吃东西也是自己的事嘛。基本上应该你不说不会遇到这样问题。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在佛典法语的时候就跟那些学员讲，我说有些东西是自己招来的，自己用的。那佛陀那时候写那几本经，那里面他就提了说，为什么他的目的不是因为要这个学佛的人，因为他要学他要说他就必须承担这后果。他那里面仅提出一点很重要的，因为这样去说，有些人他并没有学，而我们会让对方生了毁谤，而断了他的善根，还会定他什么 谤佛谤法，甚至呢令他看到我们这样的行为，因为我们他可能他周围就接触就是这么 only one 的一个学佛者，结果却做出一个行为，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嘛，却做出一个行为令他无法接受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断了他的善根？所以他那里面的利益点，他后面就会讲，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如果你不是任何必要或者没有什么需要，学佛是让自己增上。而且另外一件事，你要利他的时候，你并不需要说出你就是菩萨。你看有多少菩萨在帮助世间，他不说他是菩萨。观世音菩萨有来帮助人家之后，先说他是观世音菩萨吗？不是吧？这就很清楚啦。所以说学佛的路上，自己要怎么去做，而且呢利他的时候也并不需要先把学佛放在口头上，就直接先去做了再说。好，先休息一下，再回来我们继续介绍下面的总譬的后五个。